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营救同修和协调人责任的看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27日。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了外地好几个地方的同修，因为营救被绑架同修时发现一些现象，在这里我想就关于营救同修的方案及协调人的责任提几点建议，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只要正法没结束，就会一直有迫害的现象出现。但是迫害发生后，有的地区同修马上就请律师介入。现在请律师一个程序最低10000元，大致都这样。让律师介入后，我发现有很多同修都说让律师给公检法的成员讲真相。虽然嘴上说我们是主角，律师是配角，可是实际上我发现有很多地区的同修在请完律师后，除了告诉大家发正念以外，基本就不知道再需要做什么了，或者做得很少，感觉他们很茫然。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马上请律师，我不想说是对还是错，只是我想现在是正法时期，无论我们做什么都离不开讲真相、救度众生。虽说律师是配合我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来的，但是真正起到救度众生作用的是我们这些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律师毕竟是常人，该我们自己做的，为什么要让常人代替我们做呢？而且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也有许多需要我们修掉的东西在里面，也是我们当地同修又一次整体配合、整体提高的机会。而且请一个律师少则10000元以上，多则几万元，有的一次就请两个律师或者更多，这些钱都是大法资源。如果我们把该做的都做好了，同修能营救回来，那我们是不是就节省了大量的钱呢？当然，如果同修不能及时营救回来，那么等案子到法院，现请律师也来得及。我们本地最近几年也有好多次绑架事件发生，但是在我们当地同修整体配合下，同修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回来。现在我就举几个例子，以供大家参考。在大概是几年前的12月底的一天早上，是国保大队直接下来几十个人到我县抓人。当时被绑架7人，流离失所2人，而且他们扬言必须得判几个，最低也得3到5年等等。当时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得知消息后，马上就通知全县同修发正念，尽快找到关押同修的派出所，了解参与的人员信息等等一系列工作。当天有很多同修放下了一切个人的事，都长时间发起了正念。有的学法小组同修晚上学完法后都没回家，在一起半宿半宿地发正念。随后我们尽快把责任人信息发到网上，另有同修尽快做出了曝光材料，发到每个片的协调人手里。协调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协调本片同修散发粘贴出去，而且我们马上做出了曝光直接责任人、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的采信，都在我县公检法内部发了出去，进一步震慑邪恶。另外还有同修找到国保大队长的家里，和他家里人讲真相，同时把关押同修的看守所的人员信息找到并落实，尽快发到网上。在查找这些信息的过程中，同修们都很用心及时。我们还分头安排找被迫害同修的家属，说服他们到派出所要人。在这里最让人感动的是，这几个被迫害同修家里的孩子 都是十几岁的大法小弟子，有的面对父母都被绑架，他们顶住了来自亲属的压力，克服了自己的困难，一直都是正念很强的面对。他们几个经常互相沟通，互相鼓励，给年龄小的加持正念，让我们这些大人很是欣慰。同时我们全县各个片，我们县里平时分成几个片，有事需要配合时，都是以各个片为整体，都有协调人，很多同修都走出来，都开始交流，在法理上切磋，为什么我县出现这么大的迫害，绝不是被迫害同修他们自己的事，是我们整体有漏了。大家都找自己心性上的问题，没有人去找被迫害同修的不足。虽然有个被绑架的同修家里被翻出来很多真相资料，但是我们没人去想被翻出这些东西来怎么办。大家都是坚定的一念，东西再多都不能作为迫害同修的证据。大家就是发正念，求师父做主，是师父说了算，同修一定会回家的。就这样，七天后先回来两个同修，23天又回来四人。这时还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正念最强的同修被检察院批捕了，没有回来。我们同修又都找自己，都找到了，觉得这个同修正念很强，所以对他就放松了正念加持。在我们整体都向内找的情况下，最后的这个同修在30天的时候也都正念回到家中。说起来轻松，但是真正这一个月走过来，我知道压力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放不下自我，是不可能平安走过来的。在同修被绑架的第3天，农村有同修特意来找我说，警察绑架同修时说，在同修被绑架的前2天，我们去乡下开交流会的车被监控了，车号也被警察记下来，还有我们去的人都被监控等等。有人劝我说别在家住了，出去躲躲吧。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不能走，这个时候我必须和大家在一起度过，有那么多的事需要我去做，我怎么能为了自己的安危离开呢？我连续1个礼拜，天天晚上梦见警察到我家来抓我，我就少睡觉，多发正念，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同时无条件地找自己，彻底解体了邪恶对我的干扰、迫害。整个过程看似凶险，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同修整体配合下，把这个针对我们整体的迫害降到了最低，而且我们都是把同修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来关心。过程中让所有的同修都参与进来，把每一次的迫害都作为一个全面讲真相的契机，把它当作让所有的同修又一次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机会。这不就是把坏事变成了好事了吗？无论面对任何时候，就是做我们自己该做的，就能破除了邪恶。还有去年肃江，我们本地有几百名同修被骚扰，20左右同修被绑架，有个协调同修被绑架时，警察在他家翻出电脑、打印机、硬盘及其他大法书籍等等，最主要的还有100多张由肃江状的快递回执单。警察当时乐坏了，可下找着头了，因为他们一直在找谁是带头的。当时国宝大队长就说了，这个同修这次指定料理了，没有个5年8年的肯定回不来。而且市局一直在我县成立专案组调查，这次市局都知道了，看样子不会善罢甘休。同修的姑爷想托关系准备拿出10万元钱，都没人敢接。虽然表面对同修不利，但是我们本地同修没被假象迷住，同样的形成整体，发正念，用各种项目讲真相，要人。刚开始我也感到压力很大，100多张回执单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我觉得这回不好办了，人家找头还找不着呢，这回正好让他们抓到把柄了。在同修被绑架的10几天的时候，我忽然间明白了，同修肃江是合法的，回执单也是合法的东西，这不是枪支弹药、毒品， 是正常邮局给的，在我们老百姓家里放着，都是合理合法的，太正常不过了。这绝不能作为他们迫害同修的证据啊！我们绝不能承认邪恶的安排，必须全盘否定。明白了法理之后，心里那块石头没了，敞亮了。我就和全县各片同修交流，同时发出一念，同修绝不能被判刑，37天之内必须回家。我自己觉得，当时从心底里发出来的那一念，真的是冲破很多层空间，解体了很多邪恶，而且其他同修也都不被邪恶的假象所带动，都不承认他。最后，同修在37天回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还有头几年我们在乡里工作的同修被当地派出所所长绑架送到洗脑班，我们也是用最快的速度曝光派出所所长，用各种方式讲真相。等同修回家后，所长特意找到同修说，你和你们的人说说，我也是上旨下派，没办法，别怪我了等等。在那以后，这几年过去再也没听说他迫害大法弟子了，哪怕他不是真正认同大法，最起码他轻易不敢再迫害我们同修了，这不也是变相的帮了他吗？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多举了。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们县里同修天天下乡挨家挨户讲真相时，被举报了多次。有一次，两个同修被绑架到派出所时，听到消息的很多同修马上去派出所要人，以前非常邪恶，多次积极参与迫害的所长，还威胁和他讲真相的同修，等你犯到我手里的，等等。被绑架同修其中有一个是720后学法的，被警察表面的伪善和欺骗所带动，说出了自己的姓名、住址，被国保大队抄了家，家里还是资料点，被警察搜出电脑、打印机做的很多酒瓶、半成品书等等。当时这两个同修被送到看守所后，我们外面的同修慈悲地给全县各个派出所所长和副所长亲手用笔写了劝善信邮去，彩信、电话等等都跟上，几点都是慈悲的，为了救他们，让他们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过程中还有明白真相的常人也在找那个所长讲真相要人。7天以后，那个所长亲自把那两个同修接了回来，过后把机器都还给了同修。在那以后，其他同修再去那个乡讲真相，有举报的那个所长都不出警了，还打电话通知同修。其他乡镇的所长有很多在我们大家坚持不懈的讲真相下，遇到举报的有不出警的，有把同修抓到车里找没人的地方放了的，有抓到所里过一会儿就放了的，还有一次把两个同修送到看守所3天就放了，最多的一次是拘留15天。总之，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一，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修自己的过程，也是我们每个地区形成整体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这不是在帮别人，是我们每个人修炼中和我们本地区整体所必须走的路。因为和我们自身修炼没有关系的事情，绝不会让我们碰到。如果我们没参与，或者没做好，就是在修炼中露相。二，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我们大法弟子首先要形成整体，非常关键。一个拳头伸出去才有力量，一个手指伸出去指定受戳的。而且这几年我们地区协调人最大的感慨就是，从720到现在，我们地区头些年被迫害的很严重，判重刑的很多，但是我们没被邪恶吓住。这批协调人被迫害了，马上还有另一批协调人自发的起来， 还都是以形成整体的模式为主，不断吸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我们十多个协调人之间没有间隔，遇事都能放下自我，圆融整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协调人都能平和地在一起交流，统一认识，统一协调，有个整体规划。过程中，协调人之间从来没有拆台现象，意见不统一的现象几乎很少，就是有也都能以大局为重。回头各片协调人自己都能默默地协调自己那一片的同修，让所有的同修都参与进来，让他们都知道事情的进展情况，经常组织本片同修开交流会，在法理上交流切磋，然后默默地补充圆融配合整体，真正达到全线同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当然过程中也有不足，但大多数都能找自己。最近我发现形不成整体的地区，大多数都是他们协调人之间间隔很大，互相不配合，坚持自我，放不下自我，甚至有的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还有的看到不足，不是默默地补充圆融，而是挑对方的毛病，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有的再严重点的，起到拆台的作用，而且协调人很少组织同修开交流会，理由是怕有安全隐患。交流会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形式，对同修修炼的提高帮助是任何形式都比不了的。同修们呢，协调人的责任是重大的，师父把这一片的同修交给我们，那么这一片的同修修得好不好，整体形成的好不好，与协调人能没有关系吗？还有的协调人在本地出现问题时，首先不是想着好好找找自己的不足，然后再解决问题，而是先保护自己，冲在前头的事总是让别人去做，或者根本就不去协调做，甚至自己不做，看到别人做时不去鼓励，还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阻止，掩盖自己的怕心，吸取负面教训，与同修之间不能坦诚交流，有事总是捂着盖着，不是不让这个做，就是不让那个知道等等。同时我还发现，形不成整体的地区，问题出现后，协调人做事没有规划，处理问题时不是站在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的角度，而是用人心来对待，或者用人的方式解决。很多起着主要作用的协调人还有一个最大的执着，就是不让人说，自我很强，遇到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同修就疏远，没有耐心，不能包容，心胸狭窄。同修啊，面对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我们还得慈悲地去救度他们，何况是面对我们的同修呢？连同修都容不下，我们还能容下谁呢？其实我们协调人在做协调工作的过程，也是修自己的过程，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我们不但要走，还必须得走好，还得把当地同修都得带好，这也是我们下世前和师父所签下的誓约，众神都在看着，我们怎样动的一念，是为我为私的，还是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的，宇宙中都有记载，师父在看着，身边的同修们也在看着，同修都会拿法对照，如果我们在法上，同修一定会配合的。营救被迫害的同修，这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同时项目协调人还决定着项目的走向，责任真的很重大，我们千万不能露相啊。当然同修也有很多地方做得非常了不起的，好的不想多说了，在这里不是想指责哪个同修，就是看到了这些现象，想把它写出来，提醒一下自己和有这些问题的同修。我觉得作为一个协调人，最最关键的就是心性的提高，心胸的扩大，有多大的胸怀，就有多高的境界，才能办多大的事。 海纳百川，真得容得下各种各样的众生，包容有着不同执着的同修，多看同修的闪光点来对照自己的不足，同时随时随地无条件地找自己，真正把本地同修的心都聚拢在一起，这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圆融不破的、让邪恶胆寒的整体。其实说起来轻松，真正做到这一步也是不容易的，必须得是脚踏实地的、坚定地修过来的。但是只要我们有这个心，一切师父都给铺垫好了，我们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大家风风雨雨走过了这么多年，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太多，我们自己也付出了很多，承受了很多，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的路，负起我们该负的责任，真正的让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9月25日的文章，特殊的讲台。年近半百，杏坛耕耘30载的我，真的没想到，当我明了生命的意义，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的时候，反而会被中共迫害，关进了牢笼。2011年下半年，抱着拥有一个健康身体的愿望，我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短短几年的时间，大法让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变，全身的大小病症不翼而飞，家人邻里之间变得和睦，抽烟、喝酒、打牌、讲粗话等不良习气得以纠正。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一向自私、小气、斤斤计较的我，开始关心、同情他人的疾苦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我就想，这么好的大法，怎么能叫中共肆意的栽赃陷害呢？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说什么也应该站出来讲几句公道话。2015年8月下旬，我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张贴全球公审江泽民标语，我被绑架到当地看守所。2个多月的牢狱生活，让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尊的慈悲伟大，我再一次被真善忍的宏大能量震撼了。出去后，我也要练法轮功。被劫持到看守所的第一天早晨起床，我误穿了同监室潘某的拖鞋，被潘某臭骂了一顿，并威胁不准在监室内谈论与法轮功有关的事，否则听到一回揍一顿。紧接着，我因拒绝被监规和做奴工，被狱警约谈。后来双方商定，参与做工但不下达定额，可以不被送监规，但要跟读。晚饭后，我坐在大通铺上盘了一会儿腿，被牢头告了一状，被看守所一名副所长警告。晚上，躺在拥挤不堪的通铺上，环顾周围，涉嫌杀人、强奸、吸毒、贩毒、打架斗殴等各类形形色色的人犯，我不禁内心长叹，师父啊，我怎能与这些人渣生活在一起啊？悲愤沮丧之中，想起师父的教诲，大法弟子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与人为善，转法轮。心中正念渐起，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要做一个好人，身陷牢笼同样可以正实法啊。按规矩，出来者是要承担监室内最繁重的内务的，于是我与另一名到监室不久的人一组，承担全监室所有人一日三餐的碗筷清洗任务。我没多想，只是觉得这关系到所有人的健康，马虎不得。晚上没完成任务的囚犯照例要加班惩罚，我觉得这些人可怜，每次都尽量帮着做点。后来不少人也都这样做，牢头觉得起不到惩罚的作用，就取消了加班。看守所的伙食很差，生活清苦， 想吃点好吃的必须另外花钱，提前预定。我账上还有点钱，不时也会点些吃的改善一下。每次我都会分一些给没钱的狱友，当我从心里不把他们当成人渣来看待的时候，发现他们对我这个法轮功也不这么凶了，有的已经改口称呼我老师了。分管内务的老头也称赞，老师来之后监视碗筷干净多了，放风场地地面也干净多了。记不清是到看守所的第几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似睡没睡，就听到旁边不远围着几个人在唠家常。其中一名人犯涉嫌贩毒，可能以为我睡着了，低声对另几个人坚定地说，我出去也要练法轮功，我发现法轮功与别人不一样。就凭这封信，我看你就不是坏人。转眼在看守所待了半个多月，新的学期开学也已经一周了，我估计着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于是写了一封家信，托狱警带给家人。信的内容主要是请我夫人送几件衣服和书籍来，同时让他送1000元钱给本地某高中一名贫困孤儿。以前一直是我自己去送，没告诉家人。狱警收信后，照例要审查内容，防止串通案情。不知为什么，这天狱警不像往常一样带回办公室审查，而是在监视当着所有人的面拆开了信件。审查过后，狱警脱口而出，就凭这封信，我看你就不是坏人。我马上对他说，法轮功学员修的是真善忍，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狱警怕犯错误，连忙制止说，请你千万别在这里面宣传，对于法轮功我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我心里想，你能持这样态度也是不小的进步呀。在这之前，同监室的人一边干活也一边向我了解法轮功的一些情况。不少人是抱着猎奇或调侃的心态，而且声音大一点，牢头就会干涉。打这以后，牢头看狱警态度都有变化，就懒得干涉我讲真相了。有时他自己也会主动向我了解一些真相。慢慢的，一到下午收工，全监室的人就会围成一个半圆，听我讲天安门自焚的漏洞百出，讲修炼法轮功出现的奇迹，讲中共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讲为什么要三退保平安。后来全监室的人同我打招呼的方式都变了，双手合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节日将至，看守所决定停工休息12天，因为担心休息期间打架斗殴，所里要求各监室组织学习法律法规、时事新闻，都知道我是老师。于是牢头想让我来主持学习，我提出我的看法。狱友对学习内容很反感，恐怕不好组织，不如把学习内容修改一下，讲中华传统文化。牢头请示后回应，只要不讲法轮功，讲什么都可以。我心里一颤，师尊可真会安排，活生生在监牢中为弟子开辟了一个讲坛，让弟子干回老本行啊。上了讲台可就由不得那些中共的爪牙了。我把中华文化的神传背景、中华民族敬天信神、重德修身的传统、善恶有报的天理、德与失的关系等内容融入了《弟子规》《三字经》等教材的讲授中，狱友们听得很认真，有的还激动地流泪。早能听到这些内容，我就不会上这儿来了。后来听说有狱警也躲在门外偷听，也许狱警是奉命监听，但我知道他头脑中被中共灌输多年的党文化在逐步的解体，因为他在单提我出来谈话中流露，希望我出狱后能给他女儿讲讲传统文化。不放老师出去，天理不容。看守所的人犯进进出出，吊牢头牢都是常有的事，我没有太在意。可是有一天，几个狱友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对其他人总结，这个月几个释放出去的，不是睡在老师身边的，就是跟老师一块洗碗的，今天起我也要挨着老师睡。 我回想了一下，的确是这么一回事，就解释说，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法力，只是经常叮嘱他们默念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是沾了大法的光了。原本有几个对大法将信将疑的人，这一下都从心底里佩服了。出狱后我统计了一下，在看守所两个多月，共接触了52人，除了两人表示既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法轮功以外，其余的人全部都承诺了实名三退。关押到看守所刚满两个月的那一天，我几年没发作的先天性心脏病突然复发了。监视的狱友都很担心我的身体，而我心里明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帮助弟子走出魔窟。看着我被折磨着皮包骨头的身体，狱友潘某，就是刚进看守所扬言要打我的那位，朝着铁门外大喊，快来帮帮老师吧，不放老师出去天理不容。我不禁泪湿眼眶，不是因为小潘为我仗义直言，而是感慨于佛法真善忍的宏大能量，把一个因中共洗脑而仇视大法的刑事犯改造成了一个能辨别是非、心存善念的有希望的生命，今生得遇大法，我死而无憾呢。后来呢，一切都按照师父的安排发展。一个星期之后，我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来了。再后来，我没按亲友的劝告进医院，在家学法练功，身体完全康复。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缘接触到大法弟子，请相信他们善意的劝告，他们是您得救的唯一希望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让真相走入千家万户，湖南大法弟子英子，明慧网2016年9月29日。我今年78岁，家住一个小县城，大法赋予我第二次生命，中共迫害大法已经17年了。作为大法弟子，我选择了发资料这条救人的路。一，城市乡村遍布足迹。10多年来，我把大法真相资料发遍了整个县城的家家户户，无论多狭窄的小巷，多偏僻的小屋，多高陡的楼房，多危险的场所，我一处也不放过。一有新的资料，我就按照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顺序发到每家每户。发完了住宅区，再发菜市场、车站，哪里人多就发哪里。城里发完了，我就和同修去乡下发，一般是坐车去，然后一路发资料走回来，每次至少走30里左右的远路。这对于一个学法前患有严重脊椎骨质增生，已经卧床不起的我来说，简直就是连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奇迹。17年来，我基本能保证每月发3000份左右的资料，贴几百张不干胶、小册子、光盘、不干胶，能发就发，能贴就贴。做资料的同修有时都开玩笑说，都像你这样弄，我都要忙不过来了。我说，我就是要让真相资料走遍千家万户。二，心在法中，有惊无险。发资料的过程也是修炼提高的过程，最重要的就是信师信法，修去怕心。在邪恶的610无处不在的中国大陆，在同胞均被谣言洗脑的恶劣环境下，因发资料被绑架迫害是很常见的。为了走正助师正法的救人之路，我每次出发前先给师父敬香，请求师父的保护。出发后，一路上心里背诵着师父的讲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选自《红银二》 师徒恩。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选自转法轮。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烂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在师父法力的加持和护佑下，我在17年间只遇到过3次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但每次都很快脱险。有一次是在一个小区，我发了几栋楼后，只剩最后一栋楼的时候，我爬到顶楼给一家门把上挂上了资料和光盘，准备给对面的一家也挂时，门突然开了，女主人看见了我。他那冷漠的目光和迅速打开手机的动作告诉我他打算报警。我迅速转身下楼。刚走到小区门口，两个保安截住了我，厉声呵斥道，你干什么？快把你的资料交出来。我没有惊慌，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救我。嘴里对他们说，我没什么资料，只有几张非常好看的新年晚会光盘，你们也看看啊。边说边把光盘递给前面一位保安。刚才还凶巴巴的保安突然降低了声调对我说，你快走吧，以后不要来了。后面那位还在喊，把他带到派出所去。我没理他，大步走出了小区的大门，安全回家了。还有一次，我来到我县法院的家属宿舍，正在挨家挨户发资料。楼下跑上来一个30多岁的男青年，他看到我，马上厉声地吼道，你胆子真大，资料还发到法院来了。我笑着对他说，我没做坏事，是为了叫好人明白真相，别上江泽民的当，保自己的平安。你也好好看看这盘真实的江泽民好吗？他没有接光盘，反而大声说，你还不走，我打电话给610了。我看他实在不接受，就边下楼边说，你会得福报的，你保护大法弟子会得福报的。喊声很大，他愣在那里没有打电话，然后就开门进屋去了。我又一次安全地回到了家，我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最危险的那次是和同修去乡下，那是一个家家户户门口都晒着棉花的秋天，同修把资料放在一家门外的棉花垫子上时，被屋里的人看见了。我们走不远，就看见警车朝着我们开来，我们已经走不脱了。几个小警察把我们带到了乡镇派出所后，马上给县610打电话，那神情好像是立了大功。我们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根本不听，对我们凶狠恶煞的吼叫，你们老实点，等610领导来了，有你们好看。我没有动心，想起师父告诉我们的法，遇到问题想一想自己，也可能会找到问题所在。选自美国东部法会讲法。我找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才会被邪恶钻了空子。我找到了自己出门时因路不熟担心出问题的怕心。同修也找到了本来就怕发资料的心。我们从心里否定他，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来到县看守所后，我们就是发正念，背诵师父的经文，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选自红银二，别哀。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不能待在这里，我要出去救人，完成我的使命，请师父为弟子做主。过了2天，看守所突然通知我们家人，把我们接回了家。3，明白真相，好人得救。在坚持不懈的10多年的发真相资料中， 我听到很多因为看了资料而明白真相的谈话。原来江泽民是个汉奸卖国贼啊，自焚是伪造的啊。最令人备受鼓舞的事例是，一个政府部门的保安队长专门找到他认识的一位同修家，对他说，你帮我把党退了吧，退党保平安，你们的资料上讲的。同修把这件事告诉我，你发的资料能救人。我当时很高兴，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都是师父的法力救人，我只是跑跑腿而已。正法已接近尾声，救人更需抓紧。现在我每天带着资料，边讲边发，面对面的讲，面对面的发。我始终坚持一念，多救人，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